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2020年的第9期，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她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她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她们的故事，传递她们的力量。从今年伊始，我们采访了众多来自文化艺术界、教育科技业的华人女精英。今天我们来探访的是横跨商界、地产界、简单至上的创业女精英 Helena 陈。首先邀请我们本期的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叫 Helena 陈。
和何琳娜相识呢，其实是在15年之前。当时呢，娜娜是居住在英国，10年之后迁至美国。娜娜，现在我们站在此刻，在回望当年的那段经历，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不后悔。然后，其实当时从英国来美国也是一个，就是也算是一个被迫吧，被迫也是挺突然的一个决定。因为在英国上学、工作、移民已经有11年左右嘛，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一切都挺稳定，也就是人可能到了一个 comfortable zone， 就是很舒服。然后呢，所以呢，当时有机会要来美国的时候呢，所以也是有点逃避，就不想换这一个就是这么大的改动嘛。现在回头看的话，还是都对的。
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毕竟是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又要做出这么大一个决定，确实是横跨两个大陆。在当时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决策思路是什么？还有包括当时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你家庭的一个选择，还有包括事业的一个抉择。
对，是的，非常对。因为当时就是从英国，当时不想来美国，就是有家庭和事业两个都有，就是都不太舒服。因为家庭方面的话，当时因为我是在英国那边是做 IT， 然后在英国当时我做的那个 IT 那个角色和职位呢，就是算在 IT 界的最高层了。然后呢，就是比较那个舒服。然后呢，加上欧洲那个环境呢又比较就是吸引人。然后那个时候呢，在一个我女儿也是在英国出生的，然后呢就是想给她一个更加舒服的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买的房子呀，然后居住的那些环境呀，就能想到以后的那个就是她成长的这个历程嘛。然后就感觉一切都已经很稳定了，然后就是我的事业呢也是在蒸蒸日上。因为在英国嘛是这样子，做 IT 的第一女生就少，第二呢就是很少有亚洲人，因为大部分它是非移民国家嘛，是就是很少有人移民。然后呢是因为我这样子吧，所以呢再加上我的个性，所以呢当时就在这些公司里呢就是经常被重用，然后所以也是这样子嘛，就是导致了就是我就是不是很想再从零开始。因为当时在英国就是10多年的发展都是每个阶段都是要从零开始嘛，然后所以也是有点太辛苦了。然后一旦到了那一个顶点以后呢，你就想维持很长时间。然后但是呢心里还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还是感觉自己还是一个给别人打工，不是说跟职位没有关系，就是说很多自己的想法就不能天马行空。因为都是因为我工作是这样子，在英国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在银行，然后后来呢又去了一些电商公司，就是从大到小，然后从小到大我都去过，然后就是这些公司的范围。然后呢就是总感觉自己就是自己的这种特点和想法就是不会那么着就是实现。然后呢，所以当时在英国的时候，一直到2015年，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在英国也是想自己就是说是， 做一些生意。然后呢，也是这一点嘛，就是没有实现，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实现。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别的原因，然后需要来美国这边。然后当时英国那边的公司也是跟我讲说，他说，北美那边你也是完全可以去代表公司去开发分部的。然后，当时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我想，哎，这个也不错哈，因为我来这边的话，第一，然后工作还可以继续；第二呢，还可以适应环境。然后，也是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也算是一个 trigger 吧。然后呢，我就想，那好吧，那就试一下。但是其实当时呢，我的那个 offer 是没有正式的，accept， 只是有了这么个想法，就是相当于一个 backup。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我就开始在考虑自己，就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去研究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候特别回头喜欢看自己当时为什么去 make 那个 decision， 然后去想自己有什么对的不对的，那不对的地方去怎么提高，下一次怎么 make decision 的时候呢，就是说再 better。 然后呢anyway 了，所以这样呢就来了美国。但是来了美国以后，就像我说的，我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而是我就辞职了，就是说干脆就不干了，因为我想，哪怕我来了北美，要是再继续做以前的行业，那还是一个 employee， 所以我就不干了，因为就是没有靠山了，没有靠山以后呢，这样的话我就必须要从零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自己就想做一些，教育平台方面的一些创业，然后呢，就这样子。
对，我觉得听出来了。娜娜身上的第一点就是三省吾身，总是在反思自己，不断做决策。其实刚刚也能总结出来，有一种在做决策时候从已知到未知，到现在又重复这种已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挣扎感。但从现在来看呢，确实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五年之后，我们现在再回望这段时间的时候。在重返职场，在美国重返职场之后呢，确实是单枪匹马独闯了地产界。在近三年呢，我觉得这些作为都是非常可观的。从一个新人现在做到了全美1%的顶尖的房产经纪，而且现在也正在踏上自己的创业之路。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呢，也是关于决策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娜娜呢在。来到美国不久呢，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宝贝。在第二个宝贝降生之后，也是没有多久时间又重返了职场。因为我觉得在家庭和事业这种转换当中，这种决策是非常艰难的。在那个时刻，你又是为什么做出要重返职场的决策，而且是非常快？
这个事情的话是这样子，就是我来美国，当时咱们两个，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也算是第一个 family 吧，就是第一个 close 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我当时2015年应该是年底哈，我记得来了以后，当时我的大女儿，我的女儿是要准备入学嘛。然后呢，然后呢，我就当时就怀了那个老二，我的那个儿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因为要自己想做一些创业项目，然后但是因为也怀孕了。然后所以就把那个项目给搁置了，搁置了以后呢，那段时间我也没有闲着，然后呢，所以我就会每天体验这一下这个家庭主妇的感觉，比如全职接送孩子，然后全职去买菜，全职了解那个西雅图。但是经过了那么几个月吧，我就感觉没有兴趣了，就是因为我都了解了。然后呢，我就很快的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怀孕的时候4-5个月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筹备了，就想那我生完孩子要干点啥呢。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朋友就出现了，然后就是很快，然后来我们家吃饭，然后呢就给我提了一下，就说哎，他说你应该做房地产，就这么着，我就开始就是考虑开始准备房产执照吧。所以呢，我就当时就是我特别喜欢，简单。然后呢，我也喜欢我做决定比较快。但是我做决定，他们说我为什么做决定快呢？就是可能是我比较感性，我靠感觉做事。 然后当时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适合做房地产，我就问他为什么，你怎么认为我适合做房地产？然后他说因为你的个性和你这个就是这个做事就是果断脆的这种感觉，然后很像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加州的一个朋友，然后给我讲了一段故事。然后呢我说好，那我就试一下嘛。所以那天他讲完了以后，我就马上报了房产执照，学了三个月吧，就是2020的这个时候10月份我考出来的，就是在就是我的孩子二就是老二出生之前，我就把那个执照考出来了。考出来了以后呢，但是那时候要到了那个要生宝宝的时候，然后呢还又要就是有一些那个包括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准备工作嘛哈。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那好吧，那就等完生完儿子然后就再开始就是做嘛。所以呢当时生完儿子以后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的女儿在英国出生了以后呢，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当时是在伦敦上下班，然后要坐地铁，然后来回时间都很久，然后呢其实每天都要回家，但是其实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所以因为那样子，所以我女儿就在中国被姥姥就是带了2年。因为这个过程嘛，所以呢我就一直挺遗憾的，所以我就不想让我的儿子再离开我，因为我的工作。所以当时生完儿子以后呢，我又想出来开始做房产，然后呢我又想陪我的儿子，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说我的儿子还在身边，然后呢我每天还要回来那个给他那个喂他，然后呢同时还要带客户。然后后来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呢，我就发现这个房产呀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 flexible。 因为当时我做房产的主要的想法就是说 OK， 大家都说很 flexible 就是怎么着呢，就是你有客户我就去看，没有客户我就在家待着，是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是自己可以控制时间，然后说 OK， 我今天我想去工作我工作，我今天不想工作我不工作。结果我工作了两个月以后呢，我发现这两条都不对。而是我认为的房产，就是我开始了两个月以后呢，我认为的房产是一个要必须要全职的行业，因为它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那如果你不全职工作，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是带来客户？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客户，那你怎么可能在去了解市场？它是一个相关联的东西，所以呢，必须要有先第一步。第一步的话，就是我要必须很了解这个市场。那怎么了解这个市场呢？就是我还没有客户的前提下，我必须要了解这个市场现在是什么状态，然后呢是是卖家市场、买家市场，库存什么样子，房子价位什么样子，这个价位的房子又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每个房子在出手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所以有很多很多细节。所以呢在入行的这前三个月呢，我就发现了根本就不是我想象的就是很 flexible 的一个行业。然后如果我要做，要么就是说是坐着玩，要么呢就是要必须要当做一个行业去做，当做一个专业去做。然后呢anyway 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性了，我这个人做事是这样子，要么不做，要么做必须做得很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要做得很好，要么呢我就不做，根本就不做。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商量，所以我就跟她讲，我说我感觉我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行业做，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妈妈的意思就说呢，她说那你可能又要考虑把这个小孩就是说是让我们再帮你带一带。我说我不想，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我说我不想再重复。然后呢当时我妈妈就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妈妈也是帮我做了，也是帮了我很多。她说不都不可以兼得的，她说事情也都不是绝对的，她说你还是要试一下，毕竟这个行业对你来说一个全新的，她说你从来没有做过销售也没有做过房地产，然后呢你又想去试一下，那你就应该全身心的去试一下，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又把我儿子送回去了，所以是很痛苦的。然后呢所以我儿子走了离开了我有10个月，然后我这10个月就全身心的放在了我的第一年，就全身心的全放在了我的房产事业上。然后呢 但是这十个月呢，因为我很痛苦的问题就是说我老想孩子，老担心孩子，然后 anyway 了，然后呢这一年就是我把房产做起来了，做起来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就又回来了。
不得不说，我觉得娜娜首先给我们揭秘了地产界的第一个秘密，就比如说像我外行人看来也是以为是可以作为一个兼职，但其实要具备专业的精神的话，确实还是要全职来做这样一份事业。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问你，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在众多房地产经纪人当中，你是如何在这么快速的做到全美的1%的？如果让你总结的话，娜娜，你会用怎么样三个词来总结自己？
就是我比较 direct， 然后我比较 passionate， 就是我对事情很 direct， 我也很 passionate， 然后并且我会就是现在我曾经是 work hard。但是呢我会把它变成 work smarter， 然后呢就是一个我要做事情的话我会 all in， 我从来不会保有任何余地的。然后呢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呢其实这几个特点，其实过去这么几年我认识的人当中他们都会听我经常这么说，然后呢这也是我这几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受用的。 OK，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呢是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是这样子，我如果是我进了一个新的行业和新的领域，我首先要知道这个行业和领域的顶在哪里。所以呢当时我进这个房产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进房产是2017年的1月份，就是1月初，然后当时呢我就去了 John L. Scott 那个 Financial 的 office， 然后呢我就直接问他的 manager， 然后我就说 OK 我要加入，但是呢我想知道那你们这里的 number on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吧？然后当时那个 manager 就告诉了 OK number one 一年要销售多少，然后是 commission 是多少，这就是 number one。 然后呢 OK 那我就问，那这个 number one 的这个人要 take 多少年才到 number one？ OK 他也告诉我了 number of years。 然后呢我就问 OK 那平均房地产经纪人要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一个平均值？然后他一说 OK 房地产经纪人的话平均起步需要3到5年。我说起步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刚刚开始要有那个 transaction， 比如一年可能10个左右， OK 就这叫起步。他说要平均3到5年才能起步。然后当时听完了以后呢，我的第一反应就说哇，这个行业好慢好难，好像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快的就必须要见结果的一个人。然后呢当时完了以后呢，但是呢他没有打倒我，就是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特点，我永远看 possibility，哪怕这个 possibility 就是那么个0.1%, 0.001%，只要有，然后我就只想那一件事情，就是我很 direct， 我只想那一点，我从来不会想去想任何别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接着就跟他签了，我就第二天就来上班了。来上班了以后呢，这第一年2017年的那一年全都是靠我的 common sense。然后我去办公室以后呢，发现了一个现象，每天都没有人，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和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就在想，那如果是我就在想，我就是一个新人，我什么都不会，那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我就去问我的经理，然后我的经理就说 OK 你开始需要学上课，然后呢我们有培训，要培训几个月。当时我一听我就晕倒了，然后我想哇这么长时间才能开始要起步，然后我就我也就去听了那么一两节课，但是呢我就没有再去听了。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我喜欢做事情再去学东西，我喜欢反着，我喜欢先去做然后呢再去找理论。然后呢我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每天都会出门，因为我是在想，那如果是我要去做这个房产，是吧？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写合同，我也不知道这个房产的顺序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我也没有客户找我来写，所以呢那我必须要出门，在办公室里我不可能有人来找我，他不认识我，然后我在办公室里他也不可能，我也不知道房子长啥样。所以呢就从我就很直接，我从第一周开始我就开始出去看房子，然后什么房子我都去看，然后见了什么人我都跟他聊，然后就是这么起来的。所以前3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储备期。 所以呢，这是房产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你必须要储备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允许它再发展。如果是你的量要加大，比如你的 transaction 变大，你也要改变策略以后呢，允许它有一个时间的爆发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是另外一个特点了哈，就是需要有 patient。然后 patient 并不代表你要慢，而是你要有足够的策略用了以后，然后有足够的 patient，然后要把这个结果要等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所以呢，当时我前三个月就是我房产的起步阶段，然后呢，这三个月的时间我会天天出去看房子，天天出去了解市场，了解过去西雅图的房产的走势，从次贷危机以后一直到当时我起步2017年房产的走势，每个月的库存。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着有人跟我讲说，什么房子都要夏天卖房子，平时大家都不工作的。然后呢，后来也是经验告诉我那都是不对的。然后其实真真正正的房产经纪人每天都会很忙的。然后呢，所以就这么做起来了。前三个月我就自己做起来。当时做起来的时候呢，我还不会写合同嘛。然后所以当时害怕，当时客户来找我以后呢，问我这也不知道，问我那也不知道，我还自己就是去先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投资房，然后先体验了一下这个过程。所以那个房子现在我还留着，还没有卖。这也是我自己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就这么着，然后就做起来了。做起来的第一年呢，就是很出乎我意料的，然后我做到了我们的公司的 number one。然后呢，所以当时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就是所有的人，就是我公司的人都过来问我，就说为什么，就是说是你做到了 number one， 你一点都没有，就是说是很高兴，或者是很就是 complimenting， 就是说感觉很有成就感。我说为什么要有成就感？然后但是呢，因为这一件事情让我想了想了很多，我也改了第二年。因为第一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没有成就感，是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呢，因为我有了这个成就呢，我就开始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成就。然后我想，那肯定有些东西我做的是对的，但是我想，那肯定有些东西我是做的还不对的，是因为我还没被学过，没有看别的成功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呢，2017年那一年就是年底，就是对我来说接下来的发展是很有关键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导师，然后这个导师呢，当时我去听了他的课，听完他的课以后呢，我就发现他指导我的一些，他教给我的一些理论我已经被实验过了，但是呢还有很多理论我是没有在我身上体现过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也没用过，就是我的那个 nature 我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从2018年开始，我就开始，就是hire了我的第一个 business coach， 然后呢，他就开始 coach 我身上没有的东西。所以呢，我的2018年，我就我的 business 就一下就是又到了另外一个 level。
我觉得刚刚我听出来其中一点，就是那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其实在刚刚所有对话当中，您都提到了很多关于数字、数据、量化，其实你还有一颗非常理性的心。说到2017年这样一个起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起步，相比于像刚刚开始老板告诉你的一些起步的平均时间也好，学习的时长也好，我觉得你都超越了很多大多数人。那在2018年，如果让你总结的话，导师教会你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OK， 2018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了这个系统的那个 training， 然后呢我的第一个开始改变的就是这个 focus， 就是要 time management。 然后呢，因为我的个性从小学习到现在，我特别擅长做 multitasking，所以呢，我一直认为我的 multitasking 是我的很强的一个优点。包括我在以前在英国面试，我特别去炫耀自己的，就是我很擅长 multitasking。然后呢，这是我的很强的一个 strength， 就是说别人可能在做一件事，我可能同时五件事都做完了。但是呢，我的这个 coach 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把我的 multitasking 给我打掉。他说没有什么所谓的 multitasking， 他说只有 focus， 就是说。你想把你的那个房产做到另外一个 level， 你必须要 focus。 focus 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必须要那个 fix time， 比如你7点到8点干什么，8点到9点干什么，9点到10点干什么。这个到现在还是我在一直在提高的，就是我过去这么几年我一直在提高我的 time management。 因为这是对我来说也很痛苦哈，就是你能听出来我是一个很就是非常个哎 yes
速度快，
然后 yes 我的速度很快，然后但是呢我又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人，就是我不喜欢被事情和控制，我的就是内在的这些力量，然后呢我不喜欢控制，但是如果我把我的时间给我在这个规定的时间，我不允许去想别的事情，去想做任何别的事情控制了。所以呢，我在第一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是非常的，就是说是痛苦的。然后，但是呢，我那时候我也意识到了，这叫 uncomfortable， 就是我必须要从我的舒服的区域，要把我放到不舒服的区域，这样的话我才能去 grow。所以呢，就是所以这个阶段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我就开始了读书，读大量的书，听大量的这些名人的这些演讲。你比如，然后就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Earl Nightingale， 就是Earl Nightingale 说的，他说如果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必须要和这种人去接触，并不是说你要去找他，而是你要去和他有一定的 connection， 是吧？那比如说是现在 online connection， 或者是你和他一些 activity 的 connection 都可以。就是如果你想成为那种人，那你必须要去和这种人去接触。 那如果你想成为说是就说是就是 for example， 如果我想成为这种很高的这个 sales person， 我想成为他们那种 level， 那我就要去看这种 level 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每天做什么 activity， 他们讲什么样的话，他们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我就改了很多。我第一，我就要逼着自己去做这个，我不想做的事情。我是通过什么改变的呢？就是第一，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我喜欢爬山，我喜欢旅游，我喜欢一切所有的东西，除了长跑。我喜欢短跑，我就是喜欢快，喜欢加速，然后喜欢把这件事情做完，但是我没有耐性去长跑。所以呢，当时我的导师就跟我说，他说那你必须就是说要开始改变，要开始做一下改变，不是说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我说我不喜欢长跑，他说那你就开始长跑。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时间就开始加入了那个 Orange Theory， 就在我的公司对面嘛。然后呢，我每天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先跑步，因为我不喜欢长跑，所以呢我就要每天要逼着我自己先去跑上30分钟，然后再去做别的 activity。 然后结果这就是人，我就后来发现，你只要再改变一件事情，基本上2周你就适应了。所以我那2周我就适应了跑步了，而不是开始排斥了。那我适应了以后，那我怎么去练长跑呢？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加入了一些跑群，比如他们每个周六他们要去跑那个 half marathon， 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培训。然后呢，后来呢，他们又开始跑 marathon， 然后我又报名，就跟着他们去培训，就是要一点一点的去改。然后呢，你慢慢就从不舒服到了不排斥，然后呢，虽然我还没到了舒服的感觉，但是呢，至少你不排斥了 ，OK。所以呢，这个生活中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可以跟你讲，是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不喜欢吃姜，我从小到大不喜欢吃姜，但是呢，我为了改变自己的这种个性，然后我就开始吃姜，结果到现在我变成了很喜欢吃姜。然后呢，所以呢，因为这些改变，然后就让我意识到了，这些理论是对的。然后人就是要接受这些改变，然后并且人一定要学着去多样化，这个是另外一个 topic 了，要以后要慢慢讲。所以呢 ，OK， 所以呢，最关键的就是2018年，就是我要学着要 time management， 就是每天要几点起床。几点干什么？几点干什么？比如我要6点起床，6点半要出门，然后7点我要坐到办公室，7点到8点干什么？8点到9点干什么？然后一直到下午下班，一直到6点7点是干什么？我都是每天都是一样的，都是规划好的。但是呢，它和我的个性是反着的，因为我的个性是不喜欢这样子的。但是为了这个，为了达到你的 goal， 你是必须要这样子。再一个，2018年我学会的是要设 goal， 就是要设目标。所以呢，你比如2018年我的目标是要达到什么业绩，那我2020年什么业绩，包括我2025年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都要想好，1年2年3年5年你都要想好。然后呢，比如5年的样子，现在我已经知道我什么样子了，那就是我的想象，这是另外一个，就是 vision， 你要有自己的 vision。 然后呢，还里面呢就有很多了，然后什么 law of attraction 这些东西都要学。然后呢，2018年我还改变的，还有改变的什么呢 ？OK， 还改变的一个事情是，personal life 和 business life 是不能 mix 的，是就是因为我是因为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所以呢，我在生活中呢会有很多时间要给孩子，因为他上课、下课、接送、兴趣班，然后呢，还有他们要安排他们的 play date， 是吧？所以呢，我呢又不想因为我的工作丢掉了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我要更加 focus 在我怎么去 manage my time。然后呢，起初的时候呢是很痛苦，因为孩子就看不见我，白天都看不见我，只有晚上看见我。但是有时候晚上看见我，晚上等我回家以后呢，我就有已经那个已经 wear out 了，就是已经没有 energy 了，我就有没有时间跟你讲话了。Yeah， that's right。就是到了晚上回家呢，我就又没有经历了，我想和他们玩，但是我又没有精力。然后就这一件事情呢，又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physical training。 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体质天生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呢我还是同样的我会 wear out。 所以那个时候呢，2018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了那个就是 hire personal coach。 所以我每一件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有 coach， 因为他们教给我的是最专业的， 所以呢，当时我 hired 这 personal coach 以后呢，他当时他也是一个就是营养学家嘛，他告诉了我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减少糖的摄入量，他说因为你的糖摄入量太高，然后第一呢，就是你在春运的时候呢，你这个结果不是很明显，第二呢，它会影响你的 emotion， 然后呢，那个很关键，然后从那以后，我喝咖啡我就不允许他们再给我放很多 syrup。然后比如本来是那个 vanilla 是 three pumps， 我就会让它放一个，到后来比如导致了我就不放了，是吧？然后呢，或者是你像我去，我以前特别喜欢吃 cake， 后来呢我就尽量的少吃，一直到现在基本上不吃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把那个糖的那个含量去掉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变化，就是晚上到了家以后，七点以后，我的 energy 还在那儿，就是我没有说是情绪 down， 这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什么，但是对我很管用。然后呢，只要是我那一段时间没有吃很多糖，那到了晚上以后，我的那个情绪还是在的，可以一直持续到九点，我是不会down的。所以我的那个 family 的 quality time 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我的 guilty 就慢慢少了，因为我发现这个 guiltiness 是很大的一个 disease。如果是你感觉到 guilty 了，那第二天它会影响你的工作，那如果你的工作被影响了，那你工作里的 guilty 又会带到家庭当中，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就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打破，然后呢要把它给治愈。所以呢，我就从开始不吃糖，少吃糖，然后保证晚上回去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哪怕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 quality 的，是吧？那我第二天的时候我还可以照常的正常起床，然后不感觉到 guilty。
我觉得那说的特别好，说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学习。就第一个就是时间管理，然后设置目标，还有一个自己要控制就是家庭和事业的一个权衡。说到姜的问题，我也不太喜欢吃姜，所以我觉得听完这段对话之后，我可能也要培训一下自己如何和这种不舒适从食物开始，从自己小的生活习惯开始。其实我觉得娜娜从我们的对话当中可以听到，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虚心，在虚心的同时呢，我觉得你在寻找知识的时候，包括帮助的时候，也是寻求专业知识，而且没有什么畏惧。这里我就要问一下了，真的是无所畏惧吗？还是你在接受变化的时候心里也有一些小小的畏惧感？如果有的话，是怎么克服的？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question。 这就是 fearless， 每个人呢他都会 fear， 是吧？那 fear 的这个 level 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也会有 fear。 比如 for example， 我在做一些 investment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有 fear 的时候。那 fear 的时候呢，就来自于你这个投资大与小。那如果你把你这个投资的80%全扔出去了，和你投扔20%是不一样的 fear。 OK， 所以这是我去年2019年的一个挑战。所以2019年主要挑战的就是我的 fear。 然后这个讲起来就另外一个很长的 story， 今天可能就不必透露了。然后但是呢，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就是敢不敢，然后能多敢，也是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取决于你想要多大的目标。然后所以你就能敢去就是怎么说呢，要贡献多少。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然后我觉得今天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分享，以后可以再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一个底线是吗？
对，非常对，非常对。这个底线呢是要通过做事情来认识自己，所以呢其实每一年我的变化都是在不停的认识自己。我每天学的东西反思，我现在反思到就是我现在 OK 是这样子。我以前的时候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的 plan 都是 yearly plan monthly plan OK， 我今年最大的变化是改成了 weekly plan， 就是说我每个周的时候我必须要 review 我这一周我做了什么，然后哪些东西该做没有做，然后哪些东西而是反而就是超越的做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是你最快的看到自己，然后能及时去改正下一周，而不至于是过了一个月再去改，有时候那个时候就 too late to make up OK。 然后呢所以这个是我今年的另外一个提高。然后呢反过来呢，每天你都要有于自己的 downtime， 就是说你跟咱们工作一样要一定的 downtime。 downtime 不是说你不工作了，我每天一直在工作，但是呢必须要有一定的 30 minutes 45 minutes， 就跟 meditation 一样。然后你不 meditating， 但是呢你也要需要 quiet， 然后呢然后 quiet 的过程中呢你可以想事情，然后你可以回忆，然后你可以去思考刚刚和这个人的对话，自己哪个地方说的不对啊，或者是自己那个人说的那个问题，然后对自己的一个 alert 呀，就是这个就是慢慢就会在你的潜意识中会有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每天不能就跟上了那种电的马达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走，因为我本来就很快嘛，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的 lunch time 的时候呢，我必须要meditation， 就是要 down， 然后 down 的过程中呢我会想很多事情，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就感觉又从零到一开始。其实每天我觉得对我来说，所以这还是有很多朋友就会问我，他说为什么你每天的 energy 这么 full？ 我说因为我每天都从零到一开始，就跟每天晚上我睡觉了就充电，然后我充电的过程中呢，我的 physically mentally 都在充电。所以我早上起来，我每天6点半起来以后就开始先健身，然后健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就 fresh 了，我的 physical 我的 mind 都很 fresh。那我一旦都坐到我的那个 environment 这里来，我的 office 我工作永远在办公室，我从来不会在家里，我就是在疫情期间也没有任何一天在家里。因为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environment 和你周边的人给你的信息都是你要自动吸收的，这个东西是咱们的 subconscious mind， 你不可能是排斥的。然后呢所以呢这种就是说被动给你的这种信息资源必须是 positive 的。所以呢我要是工作，我只要是进来一坐在电脑面前，我的信号就告诉我 OK 我要开始工作了。但是如果是我进车库，然后车库门一关，我的大脑都给我的信号就 OK 马上就要 relax 了，一切东西都不要和工作有关系。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被动的信息给你的，然后在你的潜意识里，所以呢要学会怎么用，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说是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谦虚在哪里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听别人告诉我不好的地方，我不喜欢听别人告诉我好的地方。所以呢这在我工作当中，不管是我在房产业务当中还是在别的业务当中，我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呢容易和别人 connecting。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听好听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喜欢被告诉，就被诉说，被 told off。 但是呢我是反着的，我特别喜欢去找人告诉我哪里不好。然后呢我想，然后我知道了以后呢，我就感觉自己跟 得到了一个大的一个 bonus 一样。然后呢我就想 OK， 那我这方面不好，那我就要去 focus 在这方面去提高。所以呢我在和客户沟通的时候呢，客户永远感觉不到我会想他们不好。所以呢我只要和客户在工作当中，我永远说的是 OK， 这个是我不对。哪怕客户理论上如果是客户不对，但是我的潜意识永远是我不对。我会让客户，我会马上就想 OK， 那客户这方面他不舒服，那肯定是我哪方面做的不对，是比如有可能是我的 deliver information 的方式不对，还是说客户我告诉客户的这种方式客户接受不了，那都是我的不对。那这个时候我考虑的永远是我自己这方面，我应该怎么去提高。所以呢我在和客户沟通过程中会很少出现一些conflict， 因为我永远会把那个责任都包到我身上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一点，就刚刚说到这点，就是如何去虚心接受意见。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人的这种心理现象，都是有一种保护自己的心理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再问跟进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听到别人的意见之时，如何去区分别人的一个攻击性和一个真实的一个意见，是如何去左右自己的这个思想。
OK，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 common 的问题，但是又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OK， 然后呢，尤其是像我接触的客户都是 multicultural， 然后呢，就是有 Asian， 有那个 Indian， 有 American， 有那个 European， 就是很多样化。为什么我会要？为什么很多人也会问我，为什么你不像别的一些人就喜欢做中国客户？这是跟我的那个 development 也是有关系的，跟我的个人发展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所谓的 versatile 就是你要对接触的人要 versatile， 对做的事要 versatile， 然后对就是你知道吧，要多样化。所以呢，我在入行的第一年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识的去服务 international， 然后呢。所以呢，我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加入了这个 Microsoft 呀、Amazon 啊这些大公司的 relocation team， 他们就把我就是放到了他们的 relocation team 那里。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 relocation 的 client 来了以后呀，尤其是那些 high end 的一些，他们都会请我去服务。OK， 那在服务的过程中呢，然后呢，我会碰到一些 culture conflicting， 是吧？然后呢，有时候呢，我是完全是为了客户着想。然后呢我就会建议他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是呢有一些 culture 的人呢就认为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这样，不需要你帮我们去省钱。然后呢就比如这件事情 OK， 然后呢就会给我一些提示，就说 OK， 客户给我的这个信息我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呢这是 culture difference， 所以呢这么多年来这个 example 我不知道形象不形象。然后还有一个意大利客户最近，然后呢我给他买了房子又卖了房子，就是中间这个 deal 是很长，因为是两笔 deal 牵扯到三个客户都是我自己的。然后呢中间就要牵扯到这个怎么着 be fair， 然后呢怎么着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比较那个 professional skills 都要体现得很好。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做得很极致很好的时候呢，如果听到客户还是按照自己 emotion 的这个 feedback 来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确实有时候会感到 hurt。 我一般我很少会 hurt， 但是如果我被 client hurt 了，基本上就是大白话就是我被冤枉了。 OK，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被冤枉的时候呢，我会有一点点 down， 但是我能会马上意识到 OK 我 down 了，我 down 是因为我被人冤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但是我的值就是我在碰到这种objection 的时候呢，我现在已经被 trained 的就是我的职业素养永远是在第一位的，我的职业素养就会告诉我 oh sorry， 就是永远就要先跟客户道歉。这是最简单的。
真的是我觉得我现在是
你不管他他的电话拿起来他怎么说，你不管他电话拿起来说谁，因为很多人他牵扯到很多自己的financial的东西的时候他是很 emotional 的。然后呢所以基本上这种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呢，你要允许他说完。然后呢我很少会打断客户说话的，所以呢我会很耐心的听他说完。所以这个是我另外一个特点，我在工作中和个人生活中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在工作中我是很 patient 的， 然后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呢，他们说完了以后呢，我首先上来的第一句话，我的条件反射都说哦 ，I'm so sorry， 然后再对一对，然后你再给他解释，就 OK 了。
觉得听娜娜讲的这段话，其实不单单是用在整个的房地产业，我觉得在服务行业，包括一些职业素养，我觉得都是通用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娜娜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句鼓励着你作为在美的华人女性身份的一句话。
我来美国以后呢，这个是让我就是说是对我冲击还挺大的，就是我从英国过来的时候，我的我身边的这些女性妈妈都第一在英国是这样子，生宝宝的妈妈本来就不是很多哈，比在美国生宝宝的妈妈们华人妈妈们要少。第二呢，这些妈妈们呢，她都会工作，但是工作时间不一样，比如说可能一周工作三天，或者是每天工作一半，是吧？但是呢都会工作 OK， 这个是在英国的现象。然后我来了美国以后呢，第一年因为我怀孕了，然后那个时候的那几个月呢，我会接触了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呀，然后邻居街坊呀，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在这边很多的女性妈妈她都在家不上班，然后她在家不上班呢，不是说她不想上班，而是因为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生活，然后她选择了照顾孩子就不能去上班，然后这个是我认为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应该要有所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就取决于看你的 attitude， 所以呢 attitude 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先去想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去做，那如果你什么都不去想了，那很难这个做的事情会发生，是因为 attitude 会指导你的 action， 那如果你的 attitude 不对，那你的 action 肯定也是走样的。所以呢但是呢并且去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他们不仅是智情商也优秀，然后人格也优秀，很多很多优秀的妈妈然后在我身边，然后呢当然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像就是尤其是华人妈妈在国内都受过这么多高等教育，然后上了这么多年的那个就是 education 哈，然后呢又学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专业知识，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应该是想就是说是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吧，在社会中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还是应该要
动起来，
就是那还是要有想法然后呢因为另外一个事情是很直接哈，因为大家都关心孩子，每这是就是华人，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咱们华人就是最优秀的地方，就是特重视家庭，然后呢就是直接说就是特重视孩子，在孩子身上什么都舍得，舍得花钱，舍得教育，舍得什么都舍得，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大家忽略了一个最直接的事情，就是以身作则，这个父母什么样子孩子们都能那个父母的那个言传身教，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影响可能有时候比这个教育还是要加直接。
没错，许多人呢都会用高情商来评价何一呢，但有句话说得好，一切的高情商背后都是一种善良，这种善良呢也就是把你放在心上。俗话说商场如战场，但他的战场没有枪炮，充满着他的初心，他不断追寻的乐趣和简约，他也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可能性。华人女性横跨欧美大陆后重启事业，华人女性独闯房地产界再到创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和我一样从他身上汲取了无限的力量，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这位充满能量、简单至上的创业人。大家可以去 General Scout 搜寻 Helena 陈，也可以添加微信电话425-283-2569 425-283-2569。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继续 听他说。